房玄龄等，房玄龄等，艺术兴起，由来已久。先王借此决断犹豫，判定吉凶，审查存亡，醒视祸福。所谓神与智，能藏往之来，暗中赞助天意，辅佐人事，既兴利除害，也威服众人，以确立权柄。这就是神道社教，大抵由此而来。然而诡诈托辞近乎妖妄，迂阔荒诞难以追根究底，法术纷繁众多，变化确实不止一端，真虽存在，假也依附其中。圣人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神鬼，确实有道理。直到左丘明首先倡导，叙述妖梦以撰文，司马迁继后，援引龟策来立传，从此以后史书不绝。汉武帝雅号神仙，光武帝尤其沉迷谶纬之术，于是史文成武力之辈施展诡诈而获取宠幸荣耀，隐敏还谈，因违逆时事而遭受罪责，这本来就是通达之人所遮蔽，千虑之一失吧。详查各种法术不过是小道，放弃它或许可惜，保存它又恐不合经典。典籍既然务求广博见闻，删改则理应详备，近代称为圣，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录入那些推步尤其精妙、记忆可记载的人，写成艺术传，以完备前史之力。陈训，字道元，溧阳人。年少时喜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战后无不精通，尤其擅长风角。孙浩任命他为奉靖都尉，让他战后。孙浩政令严酷，陈训知道他必败却不敢说。当时钱塘湖开，有人说天下当太平，清盖车入洛阳。孙浩问陈训，陈训说臣只能望气，不能通达湖的开塞。退下后告诉朋友说，清盖入洛阳将有在官衔蔽之事，不是吉祥之兆。不久吴国灭亡，陈训按例内迁，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不久离职回乡，到陈敏作乱时，派弟弟陈洪为溧阳太守。陈训对同一人说，陈家没有王气，不久当灭。陈洪听说后要杀他。陈训的同乡秦居人陈洪参军，于是劝陈洪说，陈训善于风角，可以试试他，如果不应验，慢慢杀他也不晚。陈洪于是赦免了他。当时陈洪在溧阳攻打征东参军横燕，于是问陈训说，城中有多少人，攻打能否攻克。陈训登上牛渚山望气，说不过500人，但不可攻，攻之必败。陈洪大怒说，哪有5000人攻打500人而攻不下的道理，命令将士攻城，果然被横燕击败，才相信陈训有道术，于是优厚待他。都水参军淮南周抗曾问陈训官位，陈训说，你到卯年当受符节治理禁郡，有年当有取盖。周抗说，如果如你所说，当推荐提拔你。陈训说，我本性不喜欢做官，只想要米罢了。后来周抗果然任一星太守、金子将军。当时刘聪、王弥侵犯洛阳，溧阳太守武侠问陈训说，国家人事如何？陈训说，胡贼三次逼迫，国家当败，天子死于野外，现在还没到。其后怀帝、闵帝果然有平阳之祸。有人问明年吉凶，陈训说，扬州刺史当死，武昌大火，上方的截江也当死，到那时刘陶、周访都去世，武昌大火烧了几千家。当时甘卓任溧阳太守，陈训私下对亲信说，甘侯头低而势仰，相法名为免刀，又眼睛有赤脉，从外而入，不出10年必死于兵器，不领兵则可以免。甘卓果然被王敦害死。丞相王导多病，常忧虑，问陈训。陈训说，公耳数垂肩，必长寿，也大贵，子孙当在江东兴盛，都如他所说。陈训80多岁去世。代阳，字国流，吴兴长城人。12岁时因病而死，5天苏醒。说死时上天让他做九藏历，受符箓，给力从翻灰，带他上蓬莱、昆仑、积石、泰室、衡山、庐山、衡山等山。不久遣回，遇到一老妇，对他说，你以后当得道，被贵人所识，长大后便善于风角。他身材矮小丑陋，没有风度声望，但喜好道术，精妙解战后补术。吴末任台吏， 知道吴江王托病不做官。吴国平定后回乡，后来走到赖乡，经过老子祠，都是戴阳从前死时所见被派遣的地方，只是不再见到从前的事物。于是问守藏阴凤说，20多年前曾有人乘马东行，过老君而不下马，未到桥坠马而死吗？阴凤说有这事，所问之事多与戴阳相同。扬州刺史曾问吉凶于戴阳，回答说，寅或入南斗，8月有暴水，9月当有客军从西南来，到时果然大水，而石兵作乱。石兵占据扬州后，戴阳对人说，看贼云气，4月当破。果然如他所说，当时陈敏任右将军，唐毅令孙混见到而羡慕。戴阳说，陈敏当作贼灭族，有什么可羡慕的？不久陈敏果然反叛而被杀。起初孙混想接他家眷，戴阳说，此地当败，得落不得正，怎能搬家到贼中呢？孙混便停止。年末陈敏弟弟陈敞攻打唐毅，孙混单身逃脱。此后都水马武举荐戴阳任都水令使，戴阳请假回乡。将赴洛阳，梦见神人对他说，洛中当败，人都难渡，后5年扬州必有天子。戴阳相信，便不去。后来都如梦中所见。庐江太守化谈问戴阳说，天下谁还会做贼？戴阳说，王姬。不久王姬反叛。陈仙问戴阳说，人说江南当有贵人，顾燕仙、周宣配是吗？戴阳说，顾不到腊月，周不见来年8月。顾荣果然在12月17日去世，19日腊日，周宣配在次年7月30日去世。王导生病，召戴阳问之。戴阳说，君后本命在身，今为土之始主，而在身上石头立也，火光照天，这是金火相烁，水火相煎，因此受害。王导立即移居东府，病变好了。镇东从事中郎张凯举荐戴阳任丞相令时，当时司马阳任乌程令，将复职。戴阳说，君应深慎下属。司马阳后来果然因下属获罪免官。戴阳又说，卿虽免官，11月当作郡守加将军，到那时任泰山太守镇武将军。司马阳卖宅将行，戴阳制止说，君不能到任，当回，不可无宅。司马阳果然被徐堪逼迫，不能到郡。元帝增加司马阳兵众2000，让他驻祖逖。戴阳劝司马阳不去，司马阳便称病，被收复廷尉，不久因赦免得出。元帝将登位，让戴阳择日，戴阳认为宜用3月24日丙午。太史令陈卓奏用22日，说从前越王用甲辰3月回国，范蠡称在阳之前，当主进出，上下进空，得将出游，行入中宫，现在与此相同。戴阳说，越王被吴国囚禁，虽当时顺服献媚，实际心怀怨愤，范蠡所以用甲辰，承德而归，流行于吴宫。现在大王内无过失，外无怨愤，当承天鸿命，奈福无穷，为何追效越王去国留央的旧事呢？元帝便听从戴阳。等到祖约代替兄长镇守乔城，请戴阳任中点军，迁都护。永昌元年4月庚辰，午时有大风，从东南起，吹折树木。戴阳对祖约说，10月必有贼到乔城东，到溧阳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认为戴阳妖言，报告祖约收捕戴阳，交付刺监，而断绝食物50天。戴阳言语如故，祖约知道他有神术，便赦免而责备王振。王振后来有罪被收捕，戴阳救他。祖约说，王振往日绑你，现在为何救他？戴阳说，王振不识风脚，不是有旧怨。王振往日快饿死，我养活他，他尚且遗忘。处富贵而不弃贫贱很难。祖约认为他有意，便原谅王振，赐戴阳米30石。到10月3日，石勒骑兵果然到乔城东。戴阳对祖约说，贼必向城覆，可派骑兵在水南追击，步兵在水北端要路，贼必败。祖约最终没追，贼便掠夺城覆妇女辎重而去。祖约部将鲁延请求追贼，戴阳说不可。祖约不听从，派侄子祖志与鲁延追击，贼假装丢弃妇女辎重逃跑，祖志与鲁延等人争抢物品， 贼回军演习，祖至，鲁延仅以身免，士兵都死。祖曰：“上表任代阳为下一长。”当时梁国人反叛，驱逐太守袁彦。梁城险峻，祖曰想讨伐而未决。代阳说：“贼在八月辛酉日反叛，日辰多望，辛德在南方，有受自行，梁在桥北，承德伐行，贼必破亡。又甲子日东风而雷西行，桥在东南，雷在军前，魏军驱除。从前无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败贺。现在与往年相同，故之必克。”祖曰：“听从。”果然平定梁城。泰宁三年正月，有大流星东南行，代阳说到秋天府当一寿阳。道王敦作乱，祖曰问胜败，代阳说太白在东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为主，阴者为克。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克。辰星不出，太白为克，先起兵者败。现在有克无主，有前无后，宜传习所部，应召讨伐。祖曰便率众向合肥。不久王敦死众败，便驻扎寿阳。代阳又说江淮之间当有军事，桥城空虚，宜还固守，不然雍丘沛都不是官友。祖曰不听从，玉土便献于贼。咸和元年春，祖曰南行殿田，遇大雷雨从西南来。代阳说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大将。到夏天，汝南人反叛，抓祖曰侄子祖己，送于石勒。祖曰府内地忽然赤如丹，代阳说按河图征说地赤如丹，血丸丸，当有下反上者，恐怕十月二十七日胡马当来引淮水。到那时，石勒骑兵大至，攻城大战。那天西风，兵火齐发，祖曰大惧，恰逢风向回转，贼退。当时传言石勒派骑兵向寿阳，祖曰想送家眷回江东，代阳说必无此事。不久传言果然虚妄。咸和初年，月运左脚有赤白耳，祖曰问代阳，代阳说脚为天门，开不阳道，关门当有大战。不久苏俊派使者召祖曰一同反叛，代阳对祖曰说苏俊必败，但他出起时兵锋不可挡，可外合而内掩，以待其变。祖曰不听从，便与苏俊反叛。到三年五月，大风雷雨从西北来，城内昏暗，代阳对祖曰说雷鸣在人上，明使君当远宁尽职，爱下镇平。从前情有此变，最终导致乱亡。祖曰大怒，收捕代阳囚禁，派部将李盖带兵到庐江，部众全散。祖曰召代阳出来，问他说我回东方如何，留在寿阳如何，如果留寿阳，不如入胡。代阳说东入失一半，入胡灭门，留寿阳尚可。祖曰想东向溧阳，部众不乐东下，都背叛祖曰，劫掠祖曰的姐姐及嫂子，投奔石勒。祖曰到溧阳，祖患问代阳说君从前说平息在寿阳可得五年，果然如君言，现在在溧阳可得多久？代阳说得六月而已。祖曰问代阳台下即此气候如何？代阳说此当又有反者，台下来年三月当太平，江州当有大丧，后来南方又有军事，离此千里。不久千腾背叛祖曰，祖曰率亲近带领家属投奔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温峤去世，郭沫占据盆口反叛。后来石勒诛杀祖曰及亲属全部，都如代阳所言。约失败后，代阳前往浔阳。当时刘应镇守浔阳，刘应问代阳我的病能好吗？代阳说不担心您病好不了，担心您今年有大灾。您今年47岁，行年进入庚寅。太公阴谋说六庚为白寿，在上为克星，在下为害气，年岁与命运相合，必定凶险，应当忌讳。12月22日庚寅不要会见宾客。刘应说我应当解除职务，带您回乡下治病。代阳说您应当担任江州刺史，不能解除职务。刘应说温公不会再回来了吗？代阳说温公虽然回来，您仍然担任江州刺史。不久果然应验。九月甲寅日申时，旋风从东边吹来，进入刘叶子的船中，向西刮过，形状像一匹白绢，长五六丈。 大杨说：“风从咸池下来，射蹄下去，咸池主刀兵，大杀主死丧。到甲子日申时，府内会大量聚集尸骨埋藏。”刘印问在何处，大杨说：“不出州府大门。”刘印在府城东门开了一道门。大杨又说：“东边是天牢，牢下开门，忧虑天牢之祸将到。”12月17日，大杨又说：“腊月临近，可以关闭城门，用50人防备守卫，并用100人防备东北营卫，以退却害气。”刘印不听从。12月24日人辰，刘印果然被郭沫杀害。南中郎将桓宣任命大杨为参军，即将随桓宣前往襄阳，太尉陶侃留他在武昌居住。当时陶侃谋划北伐，大杨说：“前年11月荧惑星停留在魏秀和卯宿，到今年4月累计500多天。卯宿是赵地的分野，石勒于是死去。荧惑星在7月退行，从毕宿右边顺行进入黄道，还没到达天关，在8月22日又逆行返回勾连，环绕毕宿朝向卯宿。卯宿和毕宿主管边境兵士，主胡人夷人，所以设置天宫来射他。荧惑星逆行，主管没有德性的国家，石勒的死就是应验。石勒的残余势力将会自相残害。今年官职与太岁、太阴三合在癸巳，癸为北方，北方应当受灾。岁星和震星二星共同合于易宿和枕宿，从子位到巳位徘徊6年。荆楚的分野是岁星和震星所守，旗下的国家昌盛，难道不是功德的征兆吗？今年6月，震星运行到角宿和亢宿前，角宿和亢宿是正地的分野。岁星移动进入房宿，太白星在星宿，房宿和星宿是宋地的分野，顺应它的昌盛，违背它的灭亡。石季龙如果兴兵东南，这就是他死亡的时机。您如果顺应天意讨伐，直接占据宋地和正地，就无敌了。如果上天给予却不取，反而会遭受祸害。陶侃志在中原，听后大喜，恰逢病重，没有成行。陶侃去世，征西将军宇亮代替镇守武昌，又召见戴阳询问气候。戴阳说：“天有白气，丧事必定发生在东方，不过几年必定应验。”不久，有一头大鹿跑向西门城，戴阳说：“野兽朝向城，主人将要离去。”城东人家半夜望见城内有几炬火，从城上出来，形状像大车，覆盖着白布幔，和火一起出城，向东北行，到江边才熄灭。大杨听说后叹息说：“这和之前的白气相同。”当时宇亮想向西镇守石城，有人问大杨：“这西边是否应当想向东？”大杨说：“不应当。”咸康3年，大杨对宇亮说：“武昌这地方有山无陵，只可计划开始，不能居住到最后。山形象八字，树木不及久。从前吴国在壬寅年来此建都，创立宫城，到己酉年退回秣陵，陶公也经了8年。土地盛衰有定数，人心去就有期限，不可改变。您应当另外选择吉利的地方，武昌不能长久居住。”咸康5年，宇亮命令毛宝驻守诸城。9月，戴阳对宇亮说：“毛玉州今年会收到死亡通知。昨天早晨大雾后风停，应当有怨恨的贼人报仇，围攻诸侯，确实应该远派侦探巡逻。”毛宝问什么时候，戴阳回答说：“50天内。”当晚又说：“9月见虚，朱雀飞金，征军返回，城在火光，上天显示信诏，灾祸从东方房宿发生，叶落归根，忧虑有后患。”第二天又说：“昨夜的火殃不是国家的福气，今年盖屋致使您生病，可以借烧屋之机搬家难度，没有妨碍。”毛宝立即派儿子和儿媳回武昌。不久传说贼人将来攻城，戴阳说：“10月丁亥日半夜10分会得到贼人消息，甘为君，志为臣，丁为征西府，亥为诸城，公曹为贼神，加子时10月水旺木相，王相之气相合，贼人必定来。寅属七，子属九，贼人最多9000人，最少7000人。从魁为贵人加于丁，下课上有控王之事，不敢进犯武昌。”贼人果然攻陷诸城后离去。宇亮问戴阳：“应当不会失守石城吧？”戴阳说：“贼人从安陆向石城，逆太白星而行， 应当自己丧命，不用担心。雨亮说，上天为什么有利于胡人而让我生病？大阳说，天府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亥气三合己亥，己为天下，亥为戎狐，实际龙也应当受死。现在不必忧虑贼人，只担忧您生病罢了。雨亮说，用什么方法救我的病？大阳说，荆州受兵灾，江州受灾祸，您可以离开这两个州。雨亮说，这样的话有没有解除的办法？大阳说，可惜晚了，仍然可以好转。雨亮最终没能解除两州之任，于是病重。大阳说，从前苏峻之乱时，您在白石祠中祈福许诺祭牛，至今没有还愿，所以被这个鬼拷问。雨亮说，有这事，您是神人啊。有人问大阳，雨公能活多久？大阳说，能见到明年。当时雨亮已不认人，众人都认为他胡说，果然到正月一日去世。雨义代替雨亮，大阳又为他站后。不久去世，享年80多岁。他所占验的案例不可胜计。还有字景仙，庐江舒县人，是书生，跟随会稽五镇学习周易，擅长占卜，能看风水向墓地，也行经费验胜之术。龙舒县长邓林的妻子病了好几年，快要死了，医生和巫师都放弃了。还有为他占卜，让人化野猪放在卧处的屏风上，一夜后感觉好转，于是痊愈。舒县庭院王木病死了，已经招魂。还有为他占卜，让人用红漆在木板上画日月放在床头，又用豹皮马帐泥铺在床上，立刻痊愈。刘世泽的女儿被鬼魅锁病多年，巫师为他祈祷，在空坟旧城之间挖掘，获得几十只狸猫河驼，病仍不好。还有为他占卜，让人做布囊，根据女儿发病时张开布囊挂在窗户之间，含有关门运气，好像驱赶什么。片刻之间见布囊鼓胀像吹气一样，于是戳破它，女儿仍然发作。还有就在做两个皮囊重叠张开，像之前一样施法，皮囊又胀满，于是急忙绑住囊口挂在树上20多天，渐渐缩小，打开看有两斤狐毛，女儿于是痊愈。宣城边红在四月中找韩友卜问家中是否平安，韩友说，您家有兵祸，灾祸很重，可以砍伐70捆柴堆积在耕位，到七月丁酉日放火烧掉，灾祸可以消除，否则凶险难以言说。边红立即聚柴，到那天刮大风，不敢点火。边红后来任广阳领校，遇到母亲去世回家，韩友来投靠他，当时天已黄昏，韩友出来告诉随从，快收拾行李，我应当连夜离开。随从说，今天已经天黑，几十里草路，为什么急着离开？韩友说，不是你们能知道的，这里泄尽地面，怎么能再住？他们苦苦挽留，韩友没等吃饭就走了。当夜边红忽然发狂，绞死两个儿子并杀了妻子，又砍伤父亲的两个妾，都受了伤，然后出逃。第二天他的宗族前往收敛死者，搜索边红，几天后在房前林中找到，已经上吊死了。宣城太守因又有病，韩友为他占卜说，7月30日将有一只大曲鸟飞来停在厅室上，应小心伺机捕捉，如果捉到就好，捉不到将成灾祸。因又于是谨慎准备，到那天果然有大曲鸟垂尾9尺飞来停在厅室上，埋伏捕捉到它，因又于是升迁为石头都护，后来任吴郡太守。韩友占卜神效很多，而消灾转祸没有不灵验的。甘宝问他原因，韩友说，是卦用五行相生相杀，如同暗方投药治病，以冷热相互救治，其中治好或治不好，不可必得。韩友在元康六年被举荐贤良，元帝渡江后任命他为广武将军，永嘉末年去世。淳于志字叔平，吉北庐县人，有思辨能力，能占易卦，擅长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里睡觉，老鼠咬他的左手中指，来问淳于志。淳于志说，这是想杀你而不能，我应当让他反而死掉。于是用朱砂在手腕横纹后3寸处写一个田字，辟方1寸2分，让他露着手睡觉。第二天早晨，有一只大老鼠伏死在手前。乔人夏侯早母亲病重，去请淳于志占卜，忽然有一只狐狸当门向他嚎叫。夏侯早惊恐，跑去见淳于志。 淳于志说：“或是很急，你赶快回家，在狐狸嚎叫的地方拍胸啼哭，让家人惊怪，大小必定都出来，一人不出来就不要停止哭泣，然后或是可救。”夏侯早回家，照他的话做，母亲也伏病出来。家人聚集后，五间堂屋轰然倒塌。护军张绍母亲病重，淳于志为他占卜，让他到西市买一只猴子，系在母亲手臂上，让旁人拍打，常常让他发出叫声，三天后放走。张绍照做，那猴子出门就被狗咬死，母亲病就好了。上党抱怨家多丧病贫苦，有人对他说：“淳于书平是神人，你何不试着去占卜，知道祸患所在？”抱怨性格质朴直率，不信卜筮，说：“人生有命，岂是卜筮能改变的？”恰巧淳于志来了，殷瞻对他说：“这位是韩氏，常常遭遇困顿，你有通灵之思，可为他占一卦。”淳于志于是起卦，卦成后对抱怨说：“你安置住宅失当，所以让你困顿。你家屋舍东北有大桑树，你直接去市场，进门几十步会有一个人拿着金条马鞭，你就买来挂在这棵树上，三年后会突然得到财物。”抱怨按他说的去市场，果然得到马鞭，挂了三年，淘锦时得到钱几十万，铜铁器又二十多万，于是富裕，病人也痊愈。他消灾转祸的势力不可胜计，而卜筮所占千百次都中。殷瞻年少时也多病，淳于志就画符让殷瞻佩戴，诵读符文，后来都灵验，没有人能学会。他性格深沉，常说自己短命，说辛亥年天下有事，会有巫医邪道术的人死，我坚守一意而行，还应当不应验吗？太康末年任司马都，受杨俊宠幸，因此被杀。不雄，字叔皮，阳平发干县人，年少时喜好卜筮术数，门徒很多。不雄学社旁边有一人烧死，官吏逮捕了不雄的学生，认为是他们失火。不雄说：“我已经为你占卜得到那个人了，让人沿着道路向南走，会有一个人来问找到火主没有，就把他绑起来。”官吏按不雄说的做，果然是一个耕田的人，自己说草太恶难以耕种，所以放火烧草，忽然起风蔓延烧到远处，实在不知道草中有人。又邻居的儿子远行，有人告诉说已经死了，其父母哭嚎穿丧服，不雄为他占卜说某日会回来，到那天果然回来。赵王司马伦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不雄对众门生说：“司马伦死期不远，不值得应召。”司马伦发怒，派兵包围几层，不雄就让学生穿着自己的皮球向南跑，司马伦的兵都去追捉他们，不雄秘密从北边逃出，得以脱身。后来被成都王司马颖征召，司马颖让他设伏，没有失手的。后来司马颖逃往关中，平昌公司马模镇守邺城，因为不雄是司马颖的同党，杀了他。杜不谦是庐江人，小时候跟随外祖父郭璞学习易经占卜，多次应验。高平人西超二十多岁时得了重病，试着让杜不谦为他占卜。杜不谦说：“根据卦象来看，你所受的苦痛不久就会消除，但你最好在东北方向三十里处一个姓上公的人家里找一只他养的雄鸡，用笼子装好，挂在东边屋檐下，九天后的丙午日午时，一定会有雌鸡飞来与他交配，然后双双飞走。如果这样，不出二十天病就会全好，这是好兆头，你能活到八十岁，位极人臣。如果只是雌鸡飞走而雄鸡留下，病要一年才能好，只能活到半八十岁，名声地位也会失去。”西超当时正病重体弱，担心性命不保，笑着回答说：“如果能活到八十岁的一半，我就满足了。一年病好也不算太久。”但他并不相信，有人劝他按杜不谦的话去做，果然找到了那只雄鸡。到了丙午日，西超躺在南轩下观看，到傍晚时，果然有雌鸡飞进笼子，与雄鸡交配后飞走，雄鸡没有动。西超感叹道：“即使是管路，郭璞的神奇又怎么能超过这个？”西超病了一年才痊愈，到四十岁时死于中书郎任上。杜不谦后来占卜逐渐疏漏，再没有类似的事。后来他担任环寺的建威参军。延清是会稽人，擅长占卜。同乡人魏旭想暂时东行，荒年多劫匪，让延清占卜。延清占卜后说：“你千万不可东行， 一定会遭遇暴害之气，但不是劫匪。魏旭不信。严青说，既然你一定不停，应该用攘解的方法，可以找西城外独居老夫家的白熊狗拴在船前。魏旭去找，只找到花狗，没有白狗。严青说，花狗也足够了，但可惜颜色不纯，会有点小毒，只涉及六畜之类，不用再担心了。魏旭行到半路，狗忽然叫得很急，像有人打他。等查看时，狗已经死了，吐了一斗多黑血。当天晚上，魏旭田庄上的几只白鹅无故自己死了，但魏旭一家平安无事。韦兆是汝阴人，擅长易经。临终时写下木板交给妻子说，我死后会遇上大荒年，生活穷困，但千万不要卖房子。五年后的春天，会有朝廷使者来住在此亭，姓龚，这人欠我钱，你就用这块木板去向他讨要，不要违背我的话。韦兆死后，他家非常贫困，想卖房子，但想起丈夫的话就作罢了。到了约定的日期，有位龚姓使者住在亭中，韦兆的妻子就带着木板去讨债。使者拿着木板茫然不解，不知是怎么回事。妻子说，丈夫临终时亲手写下木板，吩咐这样做，我不敢妄为。使者沉吟很久才明白，说，你丈夫擅长什么？妻子说，丈夫擅长易经，但未曾为人占卜。使者说，啊，可以知道了。于是让人取来诗草占卜，挂成后拍手感叹说，妙啊，尾声。内涵聪明而不显露，可以说是洞察穷达吉凶的人啊。于是告诉韦兆妻子说，我并不欠你丈夫的钱，你丈夫自己有钱。他知道死后会暂时穷困，所以藏下金子等待太平之时，不告诉你们，是怕金子用尽而贫困无止。他知道我擅长易经，所以写下木板来寄托心意。金子有五百斤，用青瓮装着，用铜盘盖着，埋在堂屋东头，离墙一丈，入地九尺。妻子回去挖掘，果然如占卜所说的那样。卜许，字子玉，是匈奴后部人。小时候喜欢读《周易》，郭璞见到他感叹说，我不如你啊，但怎么能避免兵祸呢？卜许说，是的，我的大祸在41岁，官位做到清江，将遭祸患，不然的话也会被猛兽所害，我也看不到你善终。郭璞说，我的祸在江南，很尽力去化解，但看不到免祸的征兆。虽然如此，在南方还可以延长时间，住在这里不过几个月。卜许说，你不要做功利，可以免除。郭璞说，我不能不做功利，就像你不能不做清将一样。卜许说，我这里虽然会有帝王，但终究不会再尊奉两京了。琅琊王可以尊奉，你小心尊奉他，主持晋朝国运的人一定是女子。卜许于是隐居在龙门山。刘元海建越称帝后，征召他为大司农，侍中，他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刘元海说，人各有心，卜许不愿在我朝廷做官，与汉高祖的四个隐士有什么区别？可以成全他的高远志向。后来再次征召他为光禄大夫，卜许对使者说，这不是我死的地方。等到刘聪继承伟位，征召他为太常。当时刘琨占据滨州，刘聪问什么时候可以平定，卜许回答说，滨州是陛下的地盘，今年一定能攻克。刘聪开玩笑说，我想劳烦先生走一趟可以吗？卜许说，我之所以来不及整理行装，正是为了这次行程。刘聪非常高兴，任命卜许为史持节、平北将军。出发前，他对妹妹说，这次行程死是我的本分，之后千万不要多事。等到进攻晋阳，被刘琨打败，卜许率先逃跑，被他的元帅杀死。鲍亮，字太玄，是东海人。5岁时对父母说，我本来是曲阳李家的孩子，9岁时坠井而死。他的父母寻访找到李家，核对询问都符合事实。鲍亮学问兼通内外，精通天文和河图洛书，逐渐升任南阳中部都尉，后任南海太守。他曾巡视辖区入海，遇到大风，非常饥饿，就取来白食煮着吃来维持生命。王基当时任广州刺史，上厕所时忽然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与王基搏斗，很久才抓住他们，得到两个像乌鸦的东西。鲍亮说，这东西不吉利。王基烧了他们，他们径直飞上天， 王姬不久被诛杀。鲍亮曾见到仙人英君传授道诀，活了100多岁去世。吴猛是豫章人，小时候有孝行，夏天常常不驱赶蚊子，怕蚊子离开自己去叮咬父母。40岁时，同乡人丁义才传授他神方，于是返回豫章。江中波浪很急，吴猛不用船只，用白羽扇化水而过，观看的人感到奇异。吕亮任江州刺史时曾患病，听说吴猛神奇灵异，就迎接他，问自己的病怎么样。吴猛推辞说寿命已尽，请准备棺材受福。10天后，吴猛死去，形状像活着一样。还没到大殓，他的尸体就不见了。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吕亮不祥的征兆。吕亮的病果然没有好转。姓林是豫章建昌人，性格寡言，与孩子们在一起被欺负侮辱也没有恼怒的颜色，乡里人称他为傻子，即使他的父母兄弟也认为他傻。曾让他看守稻田，一群牛吃稻子，姓林看见也不驱赶，等牛走后就去整理被踩坏的稻子。他的父母看到后生气，姓林说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各自想吃东西，牛正在吃，为什么要驱赶他？他父亲更生气说，既然像你所说的，又何必去整理坏掉的稻子？杏林说，这些稻子也想完成他们的生长，牛自己来侵犯，我能不收拾吗？当时顺阳人樊长斌任建昌县令，征发百姓在建城山中造官船，官吏命令每人做一双筷子。杏林做了，但没有上交，有人偷了他的筷子。不久偷筷子的人心痛的要死，杏林对他说，你难道不是偷了我的筷子吗？偷筷子的人不回答。过了一会儿，痛得更厉害了。杏林说，如果你不把实情告诉我，现在真要死了。偷筷子的人非常着急，于是招认了。杏林于是给他喝水，病立刻就好了。行人因此敬畏他。船造好后，要下水，官吏用200人拉一艘船，拉不动，正要请求增加人。杏林说，这些人已经过多，只是指挥安排不到位，请让我自己来拉。于是手拿筷子，只用100人，船就像流水一样快。众人大为惊奇，都称赞他神奇，于是出名。有个龚仲儒的女儿生病多年，气息微弱，杏林让她含一口水，一会儿就强撑着起来，立刻大愈。又有吕毅的母亲黄氏得痿痹病，10多年，杏林治疗她，在离黄氏几尺远的地方坐下，闭目静默。一会儿回头对吕毅说，扶夫人起来。吕毅说，老人得病多年，怎么能突然起来呢？杏林说，只管试着扶起来。于是两人扶着黄氏站起来。过了一会儿，杏林又让放开手，黄氏就能自己行走，从此痊愈。于是百姓奔走聚集，水陆两路都来，跟随的人像云一样。黄氏因为自己病得久，担心复发，杏林就留了一汽水让他喝，每次取水就用新水补上，20多年水清如新，灰尘污垢不能沾染。当时高盔家有鬼怪，言语呵斥，内外投掷东西，不见人形，有时器物自己移动，多次起火，巫师祈祷诅咒也不能断绝。正好遇见杏林，就邀请他。杏林在路边远远望着那房子，对高盔说，这是您家吗？高盔说，是的。杏林说，知道就够了。高盔坚决请求，杏林不得已到了门口，看见很多符咒绳索，对高盔说，应该用正来止住邪，却用邪来救邪，怎么能停止呢？让他全部烧掉，只在窗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天晚上鬼怪就断绝了。杏林所救治的很多是这类情况，但不收取报酬感谢。出行不骑马乘车，成年不娶妻，性格极为恭敬，见人就先下拜，说话总是自称名字。凡是山林中草木夭折损伤的，一定起来整理它，路上器物倾倒的，一定扶正它。在江州一带周旋，对当地世人说，天地对于人和万物是一样的，都不想让他们失去本性，为什么要制服人做奴婢呢？各位如果想想，多福保性命，可以全部免除释放他们。10多年间，依靠他的法术得以救助的人非常多。后来他娶了妻，养了车马和奴婢，接受财货贿赂馈赠，于是他的法术逐渐衰微，所治疗的人得失各半。佛图澄是天竺人，本姓博士，小时候学道，精通玄妙的法术， 永嘉四年来到洛阳，自称一百多岁，常服气养生，能连续多日不吃东西，善于念诵神咒，能驱使鬼神。腹部旁边有一个孔，常用棉絮塞住，每夜读书时就拔出棉絮，孔中放出光，照亮一室。又曾斋戒时，清晨到流水边，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清洗，洗完后再放回腹中，还能听铃声预言吉凶，没有不灵验的。等到洛阳发生寇乱，就隐伏在草野中观察变化。石勒在葛碑驻军，专门杀人，很多僧人遇害。佛图城投靠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家，郭黑略每次跟随石勒征伐，总是预先知道胜负。石勒怀疑地问，我没觉得你有出众的智谋，为什么每次都知道行军吉凶？郭黑略说，将军天赐神武，有幽灵相助，有一位僧人智术非凡，说将军应当占有中原，自己应做国师。我前后所说都是他的话。石勒召见佛图城试用道术，佛图城就取钵盛水烧香念咒，不一会儿钵中生出青莲花，光色耀日，石勒因此相信他。石勒从葛碑回河北，经过方头，方头人夜里想偷袭军营，佛图城对郭黑略说，一会儿贼兵到来，可以告诉将军。果然如他所说，有了戒备，所以没有失败。石勒想试探佛图城，夜里戴上头盔，穿上铠甲，拿着刀坐着，派人告诉佛图城说，夜里不知大将军在哪里。使者刚到，还没来得及说话，佛图城迎头就问，平时没有敌人，为什么夜里戒备？石勒更加相信他。石勒后来因愤怒想杀害所有道士，并想为难佛图城，佛图城就秘密逃避到郭黑略家，对弟子说，如果将军派信使来问我在哪里，就说不知道去了哪里。不久石勒派人来到，找不到佛图城。使者回去报告石勒，石勒惊讶说，我对城有恶意，城离开我了，整夜不睡，想见佛图城。佛图城知道石勒心意，后悔，第二天早晨去拜访石勒。石勒说，昨夜去哪里了？佛图城说，您有怒心，昨天所以暂时躲避，现在您改变了心意，所以赶来。石勒大笑说，道人说错了。相国城的护城河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处，水源突然枯竭，石勒问佛图城用什么办法得到水。佛图城说，现在应当命令龙取水。于是与弟子法守等几人到原来的泉源处，坐在绳床上烧安息香，念咒祈祷几百句话。这样过了三天，水缓缓流出，有一条五六寸长的小龙随着水而来，道士们争相去看。过了一会儿，大水涌来，护城河都满了。鲜卑段末波攻打石勒，兵力很多。石勒害怕，问佛图城。佛图城说，昨天寺里的铃响说，明天早饭时当擒获段末波。石勒登城望段末波军队，看不到前后，失色说，段末波这样怎么能擒获？又派奎安去问佛图城。佛图城说，已经擒获段末波了。当时城北伏兵出击，遇到段末波，抓住了他。佛图城劝石勒赦免段末波，送他回国，石勒听从了，最终得到了他的用处。刘耀派他的堂弟刘月进攻石勒，石勒派石继龙迎战，刘月战败，退守石梁坞，石继龙修筑栅栏围困他。佛图城在相国忽然叹息说，刘月真可怜。弟子法作问原因，佛图城说，昨天亥时刘月已经战败被俘。果然像他说的那样，等到刘耀亲自攻打洛阳，石勒准备救援他，手下群臣都劝谏认为不行。石勒拿着事询问佛图城，佛图城说，像轮上的铃音说，秀之替力刚，普谷渠突当，这是结语。秀之是军队，替力刚是出动，普谷是刘耀胡人的官位，渠突当是捉拿，意思是军队出动能捉住刘耀。又让一个童子斋戒七天，取来麻油和胭脂，亲自在手掌中研磨，举手给童子看，手掌明亮有光。童子惊讶地说，有很多军马看见一个人高大白皙，用红丝绳绑住他的胳膊。佛图城说，这就是刘耀。石勒非常高兴，于是赶赴洛阳迎战刘耀，活捉了他。石勒见称赵天王，行使皇帝的权力，对佛图城更加敬重。 当时石聪将要反叛，佛图澄告诫石勒说，今年葱中有虫，吃了必定害人，可让百姓不要吃葱。石勒在境内颁布告示，谨慎不要吃葱。不久石聪果然逃走，石勒更加看重他，凡事必定咨询后才施行，称他为大和尚。石勒的爱子石兵突然病死，将要入殓时，石勒叹息说，我听说国太子死了，扁鹊能让他复活，现在能效仿吗？于是让人告诉佛图澄，佛图澄取来杨枝沾水，洒水念咒，上前握着石兵的手说，可以起来了。于是石兵就苏醒过来，过了一会儿恢复如常。从此石勒的孩子们大多在佛图澄的寺院中养育。石勒死的那年天气平静无风，而塔上只有一只灵独自冥想。佛图澄对众人说，灵音说国家有大丧事，不会超出今年。不久石勒果然死了。等到石继龙见位，迁都到邺城，竭尽心意侍奉佛图澄，比石勒更重视，下令用绫锦给佛图澄做衣服，用貂年给他乘坐，朝会的日子引他上殿，常侍以下官员都帮助抬轿子，太子和诸公搀扶着他上去，主持的人喊大和尚，在座的人都起身以显示他的尊贵。又派司空李农早晚亲自问候太子和诸公，每五天朝拜一次，尊敬的程度无人能比。知道林在京城，听说佛图澄与石氏交游，就说佛图澄公是把石继龙当作海鸥鸟啊。百姓因为佛图澄的缘故，大多信奉佛教，都建造寺庙，争相出家，真伪混淆，生出很多过失。石继龙下令检查，他的著作《狼王度上奏》说，佛是外国的神，不是华夏应该祭祀供奉的。汉代开始传播奇道，只允许西域人在都城中建立寺庙供奉他们的神，汉人都不出家，未继承汉制，也遵循前例。现在应该禁止召人，一律不准去寺庙烧香礼拜，以遵守典礼，从百官公卿到众仆役一概禁止，有违犯的与淫寺同罪。那些召人做僧人的，让他们还俗。朝中多数人赞同王度的奏议。石继龙因为佛图澄的缘故，下令说，我出身于边远戎族，愧居华夏君主之位，至于祭祀，应遵从本族习俗。佛是戎神，应当一并供奉。那些遗诏百姓有乐意侍奉佛的，特别准许。佛图澄当时住在邺城寺院中，弟子遍布各郡国。他曾派弟子法常向北到相国，弟子法佐从相国回来，在梁基城下相遇，对车夜谈，说到和尚，到天亮各自离去。法佐刚进门，佛图澄迎面笑着说，昨夜你和法常停车交谈，一起说你老师吗？法佐愕然羞愧忏悔。于是国人每每互相说，不要起坏心，和尚知道你的心思。凡是佛图澄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敢朝着他的方向吐痰擤鼻涕。石继龙的太子十岁，有两个儿子在相国，佛图澄对十岁说，小阿弥最近会得病，可以去看看他。十岁立即派人快马去看，果然已经得病。太医殷腾和外国倒是自称能治这病。佛图澄告诉弟子法牙说，即使圣人在世也治不好这病，何况这些人呢？三天后果然死了。十岁将要图谋反叛，对宦官说，和尚神通广大，倘若泄露我的计划，明天他来先除掉他。佛图澄在月半将进宫见石继龙，对弟子僧会说，昨夜天神叫我说，明天如果进宫回来不要去看别人，我如果要去哪里，你应当阻止我。佛图澄常去，必定会去看十岁。十岁知道佛图澄要来，苦苦等候。佛图澄将上南台，僧会拉住他的衣服，佛图澄说，事情不能停止。坐下还没坐稳就起身，十岁坚决挽留不住，他的阴谋就没能实行。回到寺院叹息说，太子作乱，行迹将成，想说难说，想忍难忍。于是借势从容规劝石继龙，石继龙始终不能理解。不久事情败露，才明白佛图澄的话。后来郭黑略带兵征讨长安北山羌人，落入羌人埋伏中。当时佛图澄在堂上坐着，脸色惨变，说郭公现在有难。于是喊道，众僧住院。佛图澄又自己住院。过了一会儿又说，如果向东南方向逃出就能活，其他方向就会被困。过了一会儿说，脱险了。一个多月后郭黑略回来， 自己说陷入羌人包围中，向东南方向逃，马疲乏，正遇上帐下的人推马给他，并说：“您骑这匹马，我骑您的马，能逃出不能逃出，听天由命。”郭黑略得到那匹马，所以得以逃脱。推算时间正是佛图城住院的时候。当时天旱，石继龙派太子到临漳西府口祈雨，很久不下雨，于是让佛图城亲自去，就有两条白龙降临在祭祀场所。那天大雨覆盖方圆数千里，佛图城曾派弟子到西域买香。弟子出发后，佛图城告诉其他弟子说：“我手掌中看见买香的弟子在某处被抢劫，快要死了。”于是烧香祝愿，远远地救护他。弟子后来回来，某月某日在某处被贼抢劫，快要被杀死时，忽然闻到香气，贼无故自惊说：“救兵已到。”丢下他就跑了。黄河中原来不生缘，有人得到了，献给石继龙。佛图城见到后感叹说：“桓温进入黄河，大概不会长久吧。”桓温字元子，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石继龙曾白天睡觉，梦见一群羊背着鱼从东北来，醒来后问佛图城。佛图城说：“不祥啊，鲜卑大概要占有中原了吧。”后来也都应验。佛图城曾与石继龙登上中台，佛图城忽然惊叫：“有变，有变，幽州要发生火灾。”于是取酒喷出，过了很久笑着说：“已经救了。”石继龙派人到幽州验证，说那天火灾从四门燃起，西南有黑云来，暴雨浇灭了火，雨中也有酒气。石宣将要杀死石涛，石宣先到寺院与佛图城同坐，佛塔上有一只灵独自冥想。佛图城对他说：“懂灵音吗？”灵说：“虎子落肚。”石宣变了脸色说：“这是什么话？”佛图城错开话题说：“老虎我修道，不能在山居不说话，穿着厚厚的入殿和华美的衣服，难道不是落肚吗？”石涛后来来了，佛图城仔细看了他很久。石涛害怕而问佛图城，佛图城说：“奇怪，你有血臭，所以看你。”石继龙梦见龙向西南飞，从天上落下，早晨问佛图城，佛图城说：“灾祸将要发生了，应该父子慈爱和睦，身家谨慎。”石继龙带佛图城进入东阁，与他的皇后杜氏问候。佛图城说：“胁下有贼，不出十天，从佛塔以西，此殿以东，会有流血，千万不要往东去。”杜皇后说：“和尚老糊涂了吧，哪里有贼？”佛图城立即改口说：“六情所接受到的都是贼，老人自然应当糊涂，只希望年轻人不昏聩就好。”于是说些隐语，不再明确。两天后，石宣果然派人将石涛杀害在佛寺中，想趁石继龙来吊丧时杀他。石继龙因为佛图城事先告诫，所以得以免祸。等到石宣被收捕，佛图城劝谏石继龙说：“都是陛下的儿子，为什么要加重灾祸呢？陛下如果含怒行慈，还能有60多年寿命。如果一定要杀他，石宣将会成为彗星扫荡夜宫。”石继龙不听。一个多月后，有一匹妖马，鬃毛和尾巴都有烧焦的样子，进入中阳门，从显阳门出来，向东走，向东宫都不能进入，向东北跑去，不久就不见了。佛图城听说后叹息说：“灾祸要到了。”石继龙在太武前殿大宴群臣，佛图城吟唱说：“殿啊，殿啊，荆棘长成林，将要损坏人的衣裳。”石继龙让人挖开殿下的石头看，有荆棘长出来，冉闵的小字是吉奴。石继龙建造太武殿刚完成，画上自古的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都变成了胡人的样子，十多天后头都缩进肩膀里，只有官帽隐约露出一点，石继龙非常厌恶，秘而不说。佛图城对着他流泪，于是自己在邺城西子墨选址建墓地，回到寺院自言自语说：“能得3年吗？”自己回答：“不能。”又说：“能得2年、1年、100天、1个月吗？”自己回答：“不能。”于是不再说话。对弟子法座说：“戊申年祸乱渐渐萌芽，己酉年时势应当灭亡，我趁还没大乱先走了，死于叶公寺。”后来有僧人从雍州来说，看见佛图城向西入关，石继龙挖开他的墓看，只有一块石头，没有尸体。石继龙厌恶地说：“石就是我，埋葬我而离去，我要死了。” 于是得病。第二年石季龙死，于是大乱。麻如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石季龙时在魏县市中乞讨，总是穿着麻如不长，所以当时人叫他麻如。言语出众，样子像疯子，讨到米谷不吃，就散放在大路上，说给天马吃。赵兴太守登记后，把他收捕送到石季龙那里。在此之前，佛图澄对石季龙说，国都东边200里某月某日会送一个非常之人来，不要杀他。到期果然来了。石季龙与他交谈，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只说陛下应当死在一根柱子殿下。石季龙不理解，送他去见佛图澄。麻如对佛图澄说，过去在光河中相会，突然到了今天。有容受玄命，绝力中有期。今离霄于坏，边荒不能尊，驱除临期计，莫以已之意。疫苗叶繁，其来方机。休期于何期，永以探之。佛图澄说，天回运极，否将不知，九牧水为难，无可以恕宁。玄哲虽存世，莫能积必莫能积必颓。九游言福利，扰扰多此患。行登临云雨，会于虚游间。他所说的话没有人能懂。石季龙派一马送他回原县，出城后他请求不行，说我要去个地方，你到河口桥等我。派去的人照他说的快马赶到，到桥时麻如已经先到了。后来慕容俊把石季龙的尸体扔进漳水，尸体靠在桥柱不往下流，当时人认为遗柱殿下就是指这件事。等到元帝在江左即位，也认为是天马的应验。丹道开，敦煌人，经常穿着粗布衣，有人送给他绸缎衣服都不穿，不怕寒暑，昼夜不躺卧，常吃细石子，一次吞几枚，每天一次，有时多有时少，喜欢在山中居住，而山树各种神灵显现怪异形状试探他，他最初毫无惧色。石季龙时从西平来，一天走700里，他有一个14岁的沙弥徒弟，走路也能跟上他。到秦州，上表送到邺城，石季龙让佛图澄与他谈话，不能使他屈服。起初住在邺城西边僧人法身的祠中，后来迁到临漳昭德寺，在房内建造重阁，高8-9尺，在上面用竹管编成禅室，常坐在里面。石季龙供给非常丰厚，丹道开都施舍给别人。有人来咨询问事的，善道开全都不回答。每天服用镇守药几丸，大小如梧桐子，药有松蜜将桂茯苓的气味，有时再喝一两种屠苏而已，自称能治眼病，来治疗的人很有效眼。看他行动样子像有神助。佛图澄说，这位道士观察国家兴衰，如果离开将有大乱。等到石季龙末年，善道开南渡许昌，不久邺中大乱。升平3年到京城，后来到南海，进入罗浮山，独自住在茅草屋中，超然物外。100多岁死于山舍，嘱咐弟子把尸体放在石洞中，弟子于是移入石室。陈俊袁弘任南海太守，与弟弟袁颖书及僧人知法房一起登上罗浮山，到石室口看见善道开的形骸像活着一样，香火瓦器还在。袁弘说，法师德性超出众人，应当像蝉蜕一样罢了，于是为他作赞。黄弘字史长，是魏郡赤丘人，他的父亲黄审擅长天文秘术，黄弘跟从父亲学习，精妙之处更加深入，同时博览经书史籍，尤其通晓礼义。他性格忠诚勤勉，不合礼法的事不做。永嘉之乱时，他与渤海人高瞻一起到幽州避难，劝高瞻说，王俊昏庸残暴，终究不会成功，应当考虑去留，以图长久安定。慕容为法令清明，虚心招纳人才，况且趁言说真人出现在东北，或许就是这里吧，我们应当一起归附他，共同建立事业。高瞻没有听从，黄弘于是率领宗族归附慕容伟，慕容伟用客礼接待他，任命他为参军，军国大事动不动就向他咨询。黄弘指陈成败，事情都如他所说。慕容伟常说，黄参军是我的重降啊。等到慕容晃继位，升任左常侍兼任史官，很受器重。石季龙攻打慕容晃，慕容晃打算逃往辽东，黄弘说，贼军有败气，不用担忧，不超过2天他们必定会奔逃溃散。 应当严加约束士马，做好追击的准备。慕容晃说，如今敌寇如此强盛，你说他们必定逃跑，我不敢相信。黄宏说，殿下说强盛是人事，臣说必定逃跑是天时，哪里值得怀疑。到约定的日期，石继龙果然退兵，慕容晃更加认为他奇特。等到慕容俊即王位，升任从事中郎。慕容俊听说冉闵作乱，打算图谋中原，向黄宏咨询，黄宏劝他行动，慕容俊听从了。等到建越称帝，任命黄宏为晋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不久加授奉车都尉、西海太守，兼任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为平舒县五等伯，经常跟随左右咨询决断大事。灵台令许敦嫉妒他的宠幸，谄媚奉承慕容平，提出不同意见来诋毁他，于是让黄宏担任太史灵台诸属统，加授给事中。黄宏对待许敦更加宽厚，不因诋毁自己而改变心意。慕容晃失败后，黄宏因年老回家，感叹说，燕国必定会中兴，关键在吴王，可惜我年岁已高，看不到了。97岁去世，死后三年，伪吴王慕容垂兴起。所胆，字叔彻，是敦煌人。年少时游学京师，在太学学习，博通经籍，于是成为通儒。他通晓阴阳天文，擅长术数占后。司徒征召他，任命为郎中。他知道中原将乱，便避世回家。同乡人跟从所胆占卜吉凶，门庭若市。所胆说，言习异端，要警惕害己，不要多事，多事多患。于是假托虚言，没有应验才停止。只因为占梦没有悔恨，所以不违背问者。孝廉灵狐策梦见站在冰上，与冰下人说话。所胆说，冰上是阳，冰下是阴，是阴阳之事。世人娶妻，趁冰未化，是婚姻之事。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说话，是阳对阴说话，是媒介之事。你应当为人做媒，冰化时婚事就成。灵狐策说，我老了，不做媒了。恰逢太守田豹通过灵狐策为儿子求娶同乡人张公征的女儿，仲春时成婚。郡主簿张宅梦见骑马跑上山，回来绕着房屋三圈，只看见松柏，不知门在哪里。所胆说，马属离，离为火，人上山是凶字，只看见松柏是木门的象征，不知门在哪里是没有门。三圈是三年，后三年必有大的灾祸。张宅果然因谋反被处死。索冲起初梦见天上有两口棺材落到自己面前，所胆说，棺材是官职，应当有京师贵人举荐你。两个官职是连续两次升迁。不久司徒王荣写信嘱咐太守，让他举荐索冲。太守先安排索冲为公曹，然后举荐他为孝廉。索冲后来梦见一个胡人脱去上衣来见索冲。索胆说，胡人去掉上中下半是男字，以底属阴类，你妻子应当生男孩。最终如他所说。宋觉梦见内室中有一人穿着红衣，宋觉手拿两根棍子用力打他。索胆说，内室中有人是肉字，肉色是红色，两根棍子是筷子之象，用力打他是宝石肉食。不久也验证了。黄平问索胆说，我昨夜梦见屋中马在跳舞，几十人向马拍手，这是什么征兆？索胆说，马是火，舞为火起，向马拍手是救火的人。黄平未回家，火就发生了。索随梦见东方有两卷帛书落到自己面前，大卷朽败，小卷有题字，用皮囊装脚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索胆说，大卷朽败是腐烂棺木，小卷有题字是题写所到之处，一个在前是前面有凶兆，一个在后是后辈，应当有凶辈之问。当时索随的父亲在东边，过了三天凶信就到了。郡公曹张淼曾奉命出使道州，夜里梦见狼咬了自己一只脚。索胆说，脚肉被咬是为雀字，恰逢东边胡人反叛，于是未能成行。凡所占卜无不应验。太守殷旦前来求取占卜之书，索胆说，从前进太学，因一位父老做主人，那人无所不知，又隐匿姓名，好似隐士，我于是 跟从父老学习占梦之术，希望能施展笔漏之意，审慎推测而解说，实际没有输。因旦任命他为西阁祭酒，所胆推辞说，年少时没有山林之志，游学京师，交结当时闲人，恰逢中原不安，想养至中年，年老也已至，不求闻达。又年少不勤学，年老无力财，暮年之时不敢从命。因旦用数帛礼待他，每月送养酒。75岁，死于家中。孟清是洛阳人，有左慈、刘根的方术，百姓受迷惑而投奔他。苻坚召他到长安，厌恶他蛊惑众人，命芙蓉诛杀他。不久孟清到来，芙蓉留下他，于是大宴郡中僚属，酒酣时用眼神示意左右逮捕孟清。孟清化为旋风飞出门外。不久有人报告说他在城东，芙蓉派骑兵追赶，快追上时忽然已远，有时有兵众抵抗，有时前面有西涧，骑兵无法通过，于是不知去向。苻坚末年又出现在青州，弗朗寻找他，他进入海岛。王家，字子年，是陇西安阳人，举止轻率，形貌丑陋，外表看似不足，内心却聪慧明达。他滑稽好说笑，不吃五谷，不穿华丽衣服，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往，隐居在东阳谷凿崖洞居，弟子授业的有数百人，也都住在洞穴中。石继龙末年，他抛弃徒众到长安，潜隐在终南山结草庵居住。门人听说后又跟从他，于是迁到道寿山。苻坚多次征召他都不出山，公侯以下都亲自去拜访，号上之事无不师从尊崇他。问他当世之事，他都随味答，喜欢打比方撞四细写，预言未发生之事，言辞如趁计，当时很少有人能明白，是过后都应验。苻坚将要南征，派使者问他，王家说金刚火强，于是骑上使者的马，整理衣冠，慢慢向东走数百步，然后策马跑回，脱去衣服，丢弃冠履而归，下马蹲坐在床上，一句话没说。使者回去报告，苻坚不语，又派人问他说，我的国运如何？王家说未央，都认为是吉利。次年癸未，在淮南战败，这就是所谓未年而有灾殃。人若诚心求见他，他就出现，不诚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上，鞋帐还在，有人想拿他的衣服，始终够不着，踮脚去取，衣架反而更高，而屋子并不大，覆盖的帐等物也是如此。姚常进入长安，李煜王家如同苻坚旧吏，强迫他跟随自己，每事咨询。姚常与福登相持时，问王家说，我能杀福登平定天下吗？王家说略得之。姚常怒说，得当就说的，为什么说略？于是杀了他。此前释道安对王家说，世事正多，可以走了。王家回答说，你先走，我欠债未还，未能离去。不久道安去世，到这时王家被杀死，这就是所谓的负债。福登听说王家死，设坛哭道，赠太师，谥号文。等到姚常死，姚常之子姚兴字子略才杀福登，略得就是指此。王家死的当天，有人在陇上见到他，他所造的千三歌谶是过后都应验，历代仍流传。又著十一录十卷，其中记载多鬼怪，如今流行于世。僧舍是西域人，不知姓什么，年少时为沙门，苻坚时进入长安。他清虚服气，不吃五谷，每天能行500里，预言未发生之事，验证如指掌，能用密咒驱使神龙，每逢天旱，苻坚常让他咒龙求雨。不久龙下到波中，天就下大雨，苻坚及群臣亲自到波前观看，他死于长安。后来大旱多时，苻坚叹息说，社公若在，哪里会担忧这个。郭伦是西平人，年少时通晓老子、周易，任职郡主簿。张天锡末年，苻氏常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宁让郭伦战事，郭伦说，如果郡内2月15日有囚犯逃跑，东军就会到来，梁国运必定终结。赵宁于是申令属县，到15日，鲜卑哲爵给赵宁送马，赵宁恼怒马不惧，关在内疚， 鲜卑人害怕而夜里逃走。赵宁告知郭伦，郭伦说，是的，国家将亡，不可再震。苻坚末年，当阳门震动，刺史梁希问郭伦说，这征兆在何处？郭伦说，是四夷之事，应当有外国二王来朝主上，一个当回国，一个死在此城。一年多后，鄯善王和前部王到苻坚处朝觐，西归时，鄯善王死于孤臧。吕光称王河西时，西海太守王真反叛，郭伦劝吕光袭击他。吕光的左丞吕宝说，千里袭人，自古为难，何况王者之师，天下闻名，怎可侥幸以求成功。郭伦不可听从，误人大事。郭伦说，如果不能取胜，我自当受抚越之诛，如果取胜，左丞就是无谋了。吕光听从而取胜，吕光将他比作金房管路，常参与帷幄密谋。吕光将讨伐起伏前归，郭伦劝谏说，如今太白星未出，不宜出兵，前往必无功劳，终究会复败。太史令贾耀认为必有秦陇之地，等攻下京城，吕光让贾耀责问郭伦，郭伦暗中对吕光说，昨天有流星向东坠落，当有浮尸死将，虽得此城，犹在不能守。正月上旬，河滨将减，若不早渡，恐有大变。后二日败报传来，吕光领兵渡完河，兵就解了。当时人佩服他的神验。吕光任郭伦为散骑常侍、太常。郭伦后来因吕光年老，知道他将会失败，于是与吕光的仆射王祥起兵作乱。百姓听说郭伦起兵，都以为圣人举事，事无不成，于是争先恐后跟随。郭伦认为取代吕氏的是王姓，于是推举王启基为主。后来吕龙投降姚兴，姚兴以王尚为凉州刺史，最终如郭伦所言。郭伦与吕光相持时，陶人声称吕统病死，郭伦说，没有，吕光吕统的命尽在同一时。郭伦后来在吕统死后三天，吕光也死了。郭伦曾说，凉州迁光殿后，当有锁头鲜卑居住，最终突发怒弹，举渠蒙逊，交替占据孤臧。郭伦性情偏狭酷虐，不为市民所依附，战败投奔起伏前归，前归败进入姚兴处。郭伦认为灭姚者将是尽，于是带领妻子南奔，被追兵杀死。鸠摩罗什是天竺人，世代为国相，父亲鸠摩罗炎聪慧有节操，将继承相位，却辞弊出家，东渡葱岭。秋瓷王听说他的名声，郊外迎接，请为国师。王有妹年二十，财务敏敏，各国交相求婚都不答应，等见到鸠摩罗炎，心中想嫁给他，王于是强迫他娶了他。不久，鸠摩罗什在胎中，其母慧姐备尝，到七岁时，母亲于是与他一起出家。鸠摩罗什跟从师受经，每天诵千偈，每偈三十二字，共三万二千言，意义也能自通。十二岁时，母亲带他到沙勒，国王很器重他，于是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无不尽通，妙达吉凶，言语如福气一般。他天性律达，不拘小节，修行者颇怀疑他。但鸠摩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乘为教化，诸学者都以他为师。二十岁时，秋瓷王迎他回国，广说诸经，四方远方的学徒无人能与他抗衡。不久，鸠摩罗什的母亲向秋瓷王辞行，前往天竺，留下罗什独自居住，对他说，方等深奥的教义不可思议，要传播到东土，只有靠你的力量，但这对你自身没有好处，这该怎么办呢？罗什说，一定要让佛法广泛流传，即使受苦也毫无遗憾。母亲到了天竺，修行成就，证得第三果。西域各国都钦佩罗什的神异俊逸，每当讲经说法时，诸王都常跪在座位旁边，让罗什踩着他们的身体登上讲坛。苻坚听说后，暗中有了迎请罗什的想法。恰逢太史上奏说，有心出现在外国的分野，应当有大智之人来辅佐中原。苻坚说，朕听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莫非就是此人吗？于是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人率兵七万向西讨伐秋瓷，对吕光说，如果俘获罗什，就立即用一马速送回来。吕光的军队还没到，罗什对秋瓷王白纯说，国运衰微了， 将有强敌从日边而来，应当恭敬地顺从他，不要抵挡他的锋芒。白纯不听，出兵迎战，吕光于是击败了他，俘获了罗石。吕光见罗石年纪尚轻，把他当普通人戏弄，强行把秋瓷王的女儿嫁给他，罗石拒不接受，言辞非常恳切。吕光说，道士的操守不超越你的父亲，何必坚决推辞，于是用醇酒灌醉他，把他和秋瓷王女一同关在密室里。罗石被迫，于是娶了他。吕光回师途中，将军队驻扎在山下，将士已经休息。罗石说，在这里必定会狼狈不堪，应当把军队转移到陇上。吕光不采纳。到夜里，果然下起大雨，洪水爆发，水深数丈，淹死数千人，吕光私下感到惊异。吕光想留在西域称王，罗石对吕光说，这是凶险灭亡之地，不宜久留，中途自有福地可以居住。吕光回到凉州，听说苻坚已经被姚长杀害，于是在河右暗自称王。恰逢孤臧刮大风，罗石说，不祥的风应当有奸人叛乱，但不用费力就会自行平定。不久果然有反叛者，很快都被消灭了。沮渠蒙逊先前推举健康太守段业为主，吕光派他的儿子吕纂率军讨伐他。当时舆论认为段业等人是乌合之众，吕纂有威望名声，必定会全胜。吕光以此事询问罗石，罗石回答说，这一去看不到有利之处。不久吕纂在河里战败，随后郭伦起兵，吕纂丢下大军轻装返回，又被郭伦击败，只身逃脱。中书监张咨生病，吕光广泛寻求救治，有个外国僧人罗刹说能治好张咨的病，吕光很高兴，给予他很丰厚的赏赐。罗石知道罗刹是欺诈，告诉张咨说，罗刹不能治好你，只是白白耗费财物罢了，冥冥中的运数虽然隐蔽，但可以用事实验证。于是用五色丝线编成绳结，烧成灰墨，投入水中，如果灰墨浮出水面还恢复成绳子，病就治不好了。过了一会儿，灰墨聚拢浮出，又变成绳子，罗刹的治疗果然无效，不几天张咨就死了。不久吕光去世，吕纂继位，有猪生仔，一身三头，龙从东厢房的井中出来，在殿前盘卧，到天亮时消失了。吕纂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将那个殿命名为龙翔殿。不久有黑龙升到当阳九宫门，吕纂将九宫门改为龙兴门。罗石说，近日潜龙出游，猪妖显示异象，龙属于阴类，出现有时间规律，而现在屡次出现就是灾祸，必定有下人图谋上位的变故，应当克制自己修养德性，以回应上天的警告。吕纂不采纳，后来果然被吕超杀死。罗石在凉州多年，吕光父子既然不弘扬佛法，所以他深藏的见解也就没有宣扬教化。姚兴派姚硕德西征击败吕龙，于是迎请罗石，用国师的礼节对待他，并让他进入西明阁合销遥园翻译各种佛经。罗石大多能背诵，没有不探究其中一理旨趣的，既看到就有佛经多有错误，于是姚兴让僧瑞、僧兆等800多名僧人传授他的旨意，重新译出经论共300多卷。僧人慧瑞才识高明，常跟随罗石抄写记录，罗石常为慧瑞论述西方、印度的文辞体式商讨异同，说天竺国的习俗很重视文章体制，其工商体运以能配入管弦演奏为佳。凡是觐见国王，必定有赞颂德性的文章，佛经中的寄颂都是这种格式。罗石一向喜好大乘佛法，志在阐述弘扬，常感叹说，我如果执笔撰写大乘阿毗昙，不是迦旃子能比的。现在深刻理解的人已经很少了，还能谈论什么呢？只为姚兴撰写了十相论两卷，姚兴尊奉他如同神明。罗石曾在草堂寺讲经，姚兴以及朝臣大德僧人1000多人恭敬地观看聆听。罗石忽然从高座上下来，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孩爬上我的肩膀，需要女人来阻挡。姚兴于是召来宫女献上，一交合就生了两个孩子。姚兴曾对罗石说，大师聪明超悟，天下无双，怎能让法种后代稀少，于是把10个妓女强逼他接受。此后罗石不住在僧房，另外修建了住所，许多僧人纷纷效仿他。罗石于是聚集一波子的针，招来僧人们，对他们说，如果能仿效我把这些针吃下去， 才可以蓄养家室。于是举起勺子吃针，和吃平常食物没有区别。僧人们惭愧佩服，于是停止效仿。悲度比丘在彭城，听说罗什在长安，于是感叹说：我和这小子游戏分别300多年，相见遥遥无期，只能等待来世再遇了。罗什临终前几天感觉身体不适，于是念了3遍神咒，让外国弟子诵持以自救，还没等用力，反而觉得病情危急，于是尽力与僧众告别说：因佛法相遇，还没有尽到心意，就要到后世了，悲伤之情难以言表，在长安去世。姚兴在逍遥园按照外国的方法用火焚烧尸体，柴火燃尽，尸体碎裂，只有舌头没有烧烂。僧人谭霍不知是什么地方人，突发怒谈时从河南来，拿着一根锡杖，让人跪下说：这是般若眼，供奉他可以得到。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有人送给他衣服，他接受后扔到河里，过些日子又还给原主，衣服没有沾污，他行走如风云，预言人的生死贵贱没有丝毫差错。有人藏起他的锡杖，谭霍大哭几声，闭眼片刻起身取回锡杖，人们都惊异于他的神意，没有人能测度他。他常对怒谈说：如果能安坐无为，那么天下可以安定，子孙后代能够昌盛，如果穷兵黩武喜好杀戮，灾祸将会落到自己身上。怒谈不能听从，怒谈的女儿病重，请求他救治。谭霍说：人的生死自有定期，圣人也不能转祸为福，我怎么能延长寿命呢？只能知道早晚罢了。怒谈坚持请求他。当时后宫门关闭，谭霍说：赶快打开后门，开门就能活，来不及开就死。怒谈命令开门，来不及开女儿就死了。后来发生兵乱，不知他去哪里了。台产，字国俊，上洛人，是汉朝侍中台崇的后代。年少时专攻经世易，擅长图谶、密纬、天文、洛书、风角、心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其擅长望气、占后、推步之术。隐居在商洛南山，同时精通经学，广泛教学，不与当世交往。刘曜时灾疫特别严重，命令公卿各举荐一位博学多识、直言敢谏的人。大司空刘钧举荐了台产，刘曜亲自到东堂，派中黄门策问台产，台产极力陈述灾疫的原因。刘曜看了之后赞赏他，召见他询问政事。台产流涕抽泣，详细陈述灾变的祸害、政治教化的缺失，言辞非常恳切。刘曜改变态度，以礼相待，任命他为博士祭酒、谏议大夫、兼太史令。到第二年，他的话都应验了，刘曜更加器重他，转任太中大夫，一年中3次升迁，历任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官至特进，金章子寿爵封关中侯。使臣说陈岱等人全都博通典籍，精研术数，探究推步的幽深精微、穷尽阴阳的奥秘，即使是前代的金房管路，又怎能超过他们。郭伦知道有晋朝灭亡后姚氏兴起，离开姚氏归附晋朝，追兵突然赶到，中途毙命，这就是能远见秋毫却不能尽知自己的眼前之事。佛图澄和鸠摩罗什来自远方，来到中原游历。罗什能预兆星象，佛图澄能驱使鬼神，都能通达幽冥，著文阐教，确实因其道术技艺而受珍视，并非取贵于他乡。姚常、石虎尊奉他们如同神明，确实是有原因的。鲍、吴、王、信等人或借助灵道秘诀，或接受神方传授，于是能厌胜攘灾，引文张毅，虽然被讥讽为妖妄，但对世间也颇有裨益。然而博学通达之人不应枉屈正道。赞语说：左传叙述灾祥，尚书称说归世，应验如同影子和回声，契合如同福气。怪异暴力鬼神之事，违反时宜迷惑世人，崇尚不已，必然导致流弊。